爱神爱人。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为主而活。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第十四章七到九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十四章七到九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也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经文读毕。
那这一次我们思想这个主题是爱神爱人，所以我经过祷告之后呢，选了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现在请打开，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这几天有六次的时间，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看到第二十一节，所以分六次我们一同来思想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爱人。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把这心献给你，我们愿意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也是救赎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也愿意把我们余下的一生都献在你的手中，求你能够使用，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把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的敬拜都交在你手中，我们愿意我们的敬拜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晚上思想一个信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读两处的地方的圣经。第一段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打开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看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为主而活。 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重生的人，都应当为主而活。这是他在基督里面所蒙受到丰盛的恩典，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基督徒今天都是在为主而活。在这21世纪，在这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下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难为主而活，因为我们面对了各式各样的引诱，各式各样的挑战。那么我们当如何活呢？这是每一个爱主的一个基督徒都关心的一个问题。神借着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这样说，特别是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我们来总括起来，就是基督徒当为主而活，以顺服的生命敬拜神。用我再重复一次，基督徒当为主而活，以顺服的生命敬拜神。基督徒当如何为主而活呢？必须在肯在我们的生活上接受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第二方面的操练，你我要肯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第三方面的操练，我们要能够活出为主而活的生命。第一方面的操练是关于你跟我对为主而活的意义能够认识，也就是我们要有知识。第二方面的操练是你跟我愿意甘心情愿为主，我们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就是情愿情。第三方面是活出为主而活的生命，你跟我需要意志。也就是说，这三方面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操练，牵涉到了知、情、意。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要为主而活，必须要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这样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这边用了几个字，他讲我劝你们，是用了神的慈悲。也就是说，保罗今天晚上提醒你跟我，为什么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意义是什么？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彼得在彼得前书也用了相类似的话，他讲我们重生是因为了主耶稣基督，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大慈悲，大慈悲。新约里面彼得用大慈悲，保罗用慈悲，或者彼得是用的大怜悯。跟旧约里面我们有一个字很有关键性的一个字，叫做忠诚的爱，我把它翻作哈萨德，哈萨德这个字是一样的，立约的爱，忠诚的爱。我们之所以肯，所以愿意，也就是为主而活的意义，就是在于神跟我们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一个忠诚至死而要守的这个约。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所以弟兄们，他一讲所以的时候，把保罗从罗马书第1章一直到第11章末了所讲的所有的神学的意义里面，讲到了人怎么样背叛神，讲到了人怎么成为神的敌人，又讲到了神怎样的慈爱，怎么的公义，而借了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重生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你跟我必须要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保罗讲，我今天晚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主而活是 因为神是大慈悲，使我们这个应当与神永远隔离的一个罪人，能够今天重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造，而且得到了天上所有将来预备给我们的一些的恩赐，一切的产业。为主而活，保罗在这里讲到第十二章第一节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第一个保罗在这边讲，第一个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这边讲到理所当然，为什么是理所当然？保罗这边在希腊文里面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呢，我们一讲的话，大家都知道 logics， 也就是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讲，你跟我今天为主而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合乎逻辑的。为什么？因为是神借了主耶稣基督的死给了我们重生，是有大慈悲。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第一，神是个主人，他是万王之王。在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这样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主人，神是万王之王，万王之王。我们甚至于可以从第十一节第三十六节，十一章第三十六节里面讲，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晚上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主而活，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是合乎逻辑的。为什么是合乎逻辑的呢？因为他发了大慈悲，借了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人，那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应当为他而活。而第二方面，也就是保罗十二章第一节讲的神的慈悲，是神不但是我们的主人，神也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不但是万王之王，他也是救赎的主。所以我们可以，所以保罗用这个所以这个字，是讲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多在讲他的救赎。保罗都在讲我们怎么样应该圣灵的工作而被神拣选，而成为今天能够有这个地位，跟神再一次的和好，这全是神的大恩典。加尔文这位神学家讲过这一段话，我这样读给大家听。他讲，除非一个人正确的了解他是怎么的受到了神的恩典与怜悯，他绝不会以真诚的心来敬拜神。也就是加尔文今天要跟你跟我讲的时候，他讲我们中间不可能有真诚的敬拜他，除非有一点，除非你跟我能够体会得出来神的恩惠，神的怜悯，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真诚的敬拜他。而且他也讲了，也不会以足够的热忱来敬畏他，来顺服他。因此你跟我必须要了解他的恩典，我们是在恩典中。彼得前书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彼得前书是在恩典中的成长。你跟我在恩典中生活，在恩典中灵命晋升，在恩典中成长，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当我们体会到他的恩典的时候，他是这样大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真诚的敬拜他，我们才会热诚的来赞美他。假使我们没有专心努力侍奉他的话，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此保罗讲， 我们首先要为主而活的话，你跟我必须在理智上面，在理智上面，我们知识上面必须要了解，这是神的大恩典给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来侍奉他。保罗的一生，他的书信里面、话语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是知道自己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基督徒的顺服不是被逼的。我手里面拿了我们出的研读本圣经，研读本圣经讲上面讲到这边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讲基督徒的顺服不是被逼的，或是守律法式的，乃是心甘情愿的。你跟我是心甘情愿的，所以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是被他的爱而确服的，而不是被他的威胁而确服的。我们是因为他的爱，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要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保罗讲第一个原因，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逻辑的。第二个原因，保罗在这边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原因，你跟我为主而活的意义是神所喜悦的，是他所高兴的。我们这样做为主而活，不但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大慈悲，他的大怜悯，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为他而活还有个原因，因为我们要讨他的喜欢。没有个儿女不希望能够讨他父母亲的喜欢。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欢。在这边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字，他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劝字，有的解经家讲这个字是一个很古的一个字，这个劝字在这边用的时候呢，反映出来这个字的意义。这个字是古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将军，一个老将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先检查校阅他的兵，所以一个兵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那他校阅的时候，他劝告他们应当怎么样。所以保罗好像一个老兵一样，今天站在我们面前说，我以神的慈悲劝我们中间每一个后来重生的人，来服侍他的人。因为神的慈悲，我们要为他而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因为他是我们的恩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又重新得到了神的生命，能够跟他和平，而且享受了天上一切的属灵的产物，这是合乎逻辑的，理所当然的。今天求圣灵检查你跟我的心，我们有没有这颗感恩的心？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领受到这样多的恩典，而且领受到了能够跟他和平，能够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当为他而活。今天很多的人为自己而活，很多的人为儿女而活，很多的人为金钱而活，为了要活，要过了好的日子而活，不是很多，不是每一位基督徒愿意为主而活。保罗劝今天中间我们每一个，他讲不但是理所当然的，我劝你们，这是讨神喜悦的。我最近几年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深深一个感觉，你知道保罗的一生里面，对他来讲三样事情最重要。第一样事情是神的旨意，第二样事情就是神的护照，第三样事情就是讨神的喜悦。 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重复这几件事情，要讨神的喜悦，要明白他的旨意，要领受他的呼召。你看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经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第一节后面讲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献上当作活祭。接着他又讲在第二节里面在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保罗常常重复的谈到这三个中间的一两件事情，甚至于有的地方的书信里面三件事情他都提出来了，可见那的重要性。特别保罗讲到要成为圣洁的时候，他这三样事情都讲到了，神的呼召，蒙神的喜悦，多讲出来了，可以神的旨意。所以第二件事情保罗在这边讲是不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蒙他的喜悦的。今天你跟我有没有把神的旨意讨他的喜悦当做我们的第一优先？今天你跟我常常要讨自己的喜悦，常常要有自己的旨意显出来，常常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了家人，讨自己的妻子喜悦，讨自己的丈夫喜悦，讨自己的儿女喜悦。不要讲一般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都会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前奉献侍奉主，做了传道人，做了传道人之后，他觉得他想他的负担是要做神学教育，所以感谢主，他把教会停下来，下了很大的决心去要读个神学博士，因为他觉得神呼召他，神的旨意是要叫他在神学院教书。那他一出来之后告诉我他毕业了，我非常的高兴。那他呢想回到他以前的母校，在台湾的母校去教书，所以他回去了。那他母校对他也非常的欢迎，他给他很高的薪水，超过了一般的台湾的一般的薪水。那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决定回去呢？他讲我现在有困难。我想你困难在什么地方？他讲我有两个小孩还没有进大学，我希望他们在美国进大学，我希望他们进了大学之后呢，那甚至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跟师母呢才可以回去教书。那我讲，那你要两个小孩大学毕业之后呢，你那个时候大概要几岁呢？他讲那个时候大概55岁56岁。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的难过。做一个传道的人，蒙召来侍奉他，而且清楚神的旨意是要让他在做神学的教育，来教导带领出来更多愿意奉献装备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崇高的一个行动，一个思想。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居然忘记了蒙召神的旨意第三个保罗所关心的，讨谁的喜悦，讨谁的喜悦，讨儿子们的喜悦。到今天这个人还没有回到他的母校去教书。传道人都这个样子，不要讲我们中间的我们的信徒们，如果传道人都这样子不愿意讨神的喜悦的话，怎么可能带领出来会众会愿意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们，保罗讲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讲为主而活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第三方面保罗讲为主而活，我们再看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为主而活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举动，圣洁也就是说是分别出来的，你这个人是跟世界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为主而活是一个属灵的行动， 为主而活是一个分别的一个行动，代表出来决心，代表出来意志，代表出来自己的身份是属神的人，分别出来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分别出来的人？保罗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一个老将今天劝我们今天中间的年轻的人，好在后辈的人，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主，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 logics， 为主而活是讨神喜悦的，为主而活是一项行动，神要求你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为了要讨他的喜欢，为了要行神的旨意，为了要领受他的呼召。因此你跟我可以确定，我们要过为主而活的生活，你跟我必须在知识上，在认识上，我们要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我们再看第二方面，不但你跟我在平常的生活上要操练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你跟我是在恩典中生活，我们还必须要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这是甘心情愿的，这是甘心情愿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一个重要的一个字，一个要字，就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神的慈悲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第二段里面讲到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用一个要字点出来，献上活祭，献上活祭，献祭这个字带出来。为什么保罗要用献祭来代表我们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呢？也就是我们甘心情愿的来献这个祭呢？保罗是有理由的，因为保罗那个时代里面，他要用旧约圣经里面讲出来他的宗教的情操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他所信仰的宗教的情操代表出来他爱神的那一个中心是什么。旧约时代的宗教仪里面中心就是献祭，献祭是一切的中心，这个祭物要怎么样的预备，这个祭物要是完美的不可有残缺的，这个祭物要怎么样的献，通通都有一定的规定，你怎么样去做的这个方法，准备的方法，你拿着献祭是什么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祭，代表出来你的宗教情操。因此保罗没有办法拿别的来形容了，他把旧约里面最重要的宗教的中心就是献祭拿来。虽然你跟我今天不献祭了，连犹太人今天都不献祭了，拿出来，但是你要知道保罗的心意，保罗用这个献祭这个字来代表出来你跟我要付出为主而活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当年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你有钱的一只牛，稍微差一点的没有那么有钱的一个羊，再穷的一个斑鸠，代表出来了我愿意付的代价。今天保罗跟你跟我讲话的时候说要付出，我们要为主而活，不但要认识为主而活的意义，而要肯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献祭。献祭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当作祭物献上，也就是全人的奉献。你跟我现在最宝贝的，新约时代最宝贝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人爱来爱去就是自己。我常常讲我们的世界上的人是活在同心圆的一个圈子里面。什么叫同心圆的圈子里面？我们爱来爱去啊，好像剥笋一样的啊，外面情况很紧张了，有遇到挑战的时候，一层一层的笋我们都可以剥掉了，朋友可以不要，什么一层层剥，剥到后来最中间一圈是什么？
太太丈夫都可以不要了。到了后来紧张的时候，就是什么，中间就是自己，自己剥笋剥到后面就是自己。所以保罗讲，你跟我今天在新约时代要代表我们的宗教情操，爱神的那个情操，付上了为主而活的代价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献上，全人的献上。保罗在这边讲到身体献上，也许我可以用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啊，这边可以讲啊，保罗在这边讲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试着用这样翻，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底下接了三个形容词，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跟我要把我们身体代表我们这整个这个人，人是由那个物质的身体跟非物质的灵所组成的。因此当保罗讲到身体的时候，就讲到你跟我可以看见，今天你可以看见我站在讲台上，因为我有一个身体，你看不见我的灵。所以当保罗讲将身体献上的时候，就是把我这个人活活的献上给神。那献上给他这个人当作祭物，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献上当作祭，那这边讲的祭跟旧约时代的祭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祭不一样，这边的祭是什么呀？是活的祭，是活的祭，因为我这个人是活的，不是把我杀掉，是活的，每天每天我把自己献给神，是活的祭，而不是死的祭。因此活祭跟死祭之间有个对比。好，我们来看一下活祭跟死祭之间有什么样的对比。那第一方面的对比呢，一个是死的祭，以前牵一个牛奶，牵一个羊奶，它是无知的，这个动物是无知的，被牵到他自己都不知道要牵去被宰杀，而且他是被动的牵去。旧约时代的献祭跟保罗所讲的活祭是不一样的，那个祭是一个动物，那个祭不是自己，那个祭是一个被动的被拉到祭司那边，而且是无知的被带到祭司那边。保罗所讲的祭是活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是有智慧的，有理智的，我有智慧有理智的把自己奉献给神。1985年2月7号我有理智的，我召集了我的全家，告诉他们说，爸爸今天要奉献给神。然后我到了学校，叫秘书打了一封辞职信，我亲自拿去交给工学院院长，我辞职了。这是甘心情愿的，这个是有理智的，有智慧的去做，而不是无知的，像动物。不但是有智慧有理智的，而且不是像动物被动的，是甘心情愿的。保罗讲这样的甘心情愿的，有知情意三方面的，这一种的祭是活祭，这一种的祭献上的时候，保罗讲是理所当然的，是 logicus， 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恩典太大了，他是我的主，他造我，不但是造我，他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使我有神的生命，可以跟神交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保罗要教我们知情意三方面，也就是合起来说，有智慧的，有理智的，是情愿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献给他，这就是为主而活。这要付出代价的。为什么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们要把我们有的丢掉，旧的生命把它致死，我们肉体所喜欢的我们需要隔绝，而甘心情愿的献给神。因此这个是 合乎逻辑的，是神所喜悦的。我想保罗讲到活祭，不单单是刚才我讲的活祭跟死祭之间强烈的对比，而且还有个原因，保罗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常常的讲到复活，复活的生命，特别在第六章第十三节的时候讲到，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保罗在这边讲的活祭，不单是讲跟死祭有强烈的对比，而且这个活祭，保罗是讲用复活的生命来献给他。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的人没有用复活的生命来献给他。他的生命没有很大的变化，看不出有悔改的变化，看不出，因此那个生命他不是把复活的生命来献给神，顶多在奉献箱里面丢了一些钱，顶多在星期天里面侍奉一下。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算是同工，他把所有他对神的侍奉就花在一天星期天解决掉，痛快得很。为什么呢？他星期一到星期六啊，他不想想到神，不想想到神。他星期一到星期六啊，他穿的啊，他很像埃及人呢、啊，跟在埃及跟别人埃及人打仗。他只有什么？到星期天到的时候，他衣服穿得好，他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整天要把所有的侍奉在一天之内解决掉。那他这样的侍奉呢？不是以复活的生命来奉献，神不会喜悦，不会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活祭，我在想保罗讲的活祭至少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跟死祭有强烈的对比，另外是因为保罗一连串的上下文来解的话，特别是第六章我们讲到复活的生命，讲到受洗的意义的时候，保罗在这边第六章第十三节，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那这个是圣洁的。为什么这活祭是圣洁的？祭物一拿到祭坛上面的时候，一献的时候，那个主权就不属于自己了，也不属于买祭物的人了，就属于神了。所以当把它一祭献上的时候，你不能再拿下来，就上去。今天有很多人献了之后又再拿下来，那个不是圣洁的。为什么不是圣洁？当一祭献给神的时候，就是算为圣洁，分别出来了给神了，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保罗在这边，当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第一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有一个要旨，保罗又把献上当作活祭一个要旨。当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认识为主而活的时候，保罗用了大慈悲，也就是我用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叫身体献上，这个是全人的奉献，全人的奉献。不但是身体献上，全人的奉献，而且保罗在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新人的生活。这不但是全人的奉献，而且呢，是一个新人的生活。这边第十二节，在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这是你跟我的责任。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边讲到这个变化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命令语气，是一个现在，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变化，在依靠了圣灵的工作，在那里变化变化变化。有一天你跟我就像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有一天神当初造人的那个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完全可以渐渐的成圣的阶段，而得到最后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边为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神要求我们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保罗在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目的，就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你跟我在地上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行在神的旨意中间。我们最终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你必须要能够分辨。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了，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保罗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旨意。第一个，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善良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旨意会导致基督徒在灵性跟道德上成长，它是善良的，是好的。神的旨意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是在灵性跟善道德上成长。可喜悦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啊，保罗用了三个形容词，有一个形容词是可喜悦的。那个可喜悦的，我们的研读本特别讲啊，特别在这边讲的是指在神看来可喜悦的。因为啊，这个研读本的这些作者怕以为是我们认为可喜悦的，神的旨意不见得是你跟我认为可喜悦的，会受苦啊。也就是说呢，是神看来是喜悦的，在你跟我啊看来可能是受苦。我们呢有一本书，我这次带来特别想介绍给你们的啊，有两本，这两本都是非常好的啊。一本是 R.C. Sproul 的《神学入门》，那另外一本呢是这个21世纪的神学泰斗巴克 J.R. Parker 那写的《简明神学》。《简明神学》里面就小小的一个地方讲了一句，他讲行在神的旨意中啊，他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呢、啊、苦难。而且他又讲了，你有时候越亲近神呢、啊、越会怎么样，他会把苦难给我们。那杰尔帕克不愿意讲太多，讲了太多之后大家吃不消啊，所以他小小的只讲这么一项。哎呀，我想很有道理。那旧约里面呢讲到了摩西亚伦呢、啊、有一天有个很大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什么呢？摩西亚伦暗立亚伦的两个儿子做祭司啊，就是等于是暗立 ordination， 暗立成牧师啊。那然后暗立完了之后呢，当然他们要自己呢马上来做一次，带领一次聚会了，献祭了。一献祭的时候呢，那立位祭的时候，讲到一献祭第十章的时候，他们呢这两位，我想这两个亚伦这两个儿子献祭的时候压力一定很大。这边坐的是摩西他的叔叔，这边坐的是他的爸爸，是大祭司亚伦。那这两个儿子要来献祭的时候，没有什么新花样，第一次出来他想要弄一点花样，就是燔火，又用燔火。那利未记里面第十章里面讲了，那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多了两个字，没有。利未记里面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多了两个字，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做。一做的时候马上神就击打，神就击打，神不喜悦。神没有烧祭物，神烧祭物表示喜悦这个祭物，神烧这个献祭的人，两个儿子当时就烧死了。烧死之后，摩西就骂这个，指责亚伦。当摩西指责亚伦的时候，亚伦默默不语。那这个行动很好。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受神的指责的时候，应当默默不语。加尔文写到这边的时候，特别讲这个是最好的方法，默默不语，不回嘴，而且呢沉默，沉默怎么样？准备领受神的处罚。这个时候摩西讲的是什么？神要在他亲近的人的中间显为圣，
啊，我想到这一句的话就是，你越亲近他，神什么，越让你苦头吃。哎，你想这不通啊？到一般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盼望是，你越亲近他，从他那边越领受福分呢、啊，福分越多。没有，你越亲近他，他越给你苦头吃，为什么呢？哦，我想通了，为什么？你越亲近他，他把你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比，那就要怎么样？再雕琢，再给你挑战，使你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为主而活的生命，为主而活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的。怎么样付代价？怎么样神才会喜悦呢？就是要查验什么是他的旨意。那保罗讲，怎么样他神的儿女才能够查验出来神的旨意呢？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越来越的嘛，像这个社会。教会应当是个灯台，指给社会一条讨神喜悦的路，合神心意的路去走。今天教会没有声音，今天有声音的反而是什么 Time Magazin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反而是 Newsweek 来代替，变成了社会要走的一条道路，他们指出来。保罗在这边讲，你跟我要为主而活，要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为主而活是讨神喜悦的，为主而活是分别为圣，是一个属灵的行动。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些意义，保罗讲，我们还要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是甘心情愿的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献上，是全人的奉献。而这个奉献是活的祭，这个活的祭跟死的祭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死祭是无知的，因为死祭是被动的，而活祭是有智慧的，有理智的，而且活祭是甘心情愿的。这样的祭才是理所当然的，才是合乎逻辑的。不但要讲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是个全人的奉献，而且保罗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要过一个行在神旨意中间的生活，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悦。怎么样才能过这样的生活？保罗讲，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依靠圣灵，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改变改变改变，使我们越来越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神的旨意，使我们走在一条道路上是个讨神的喜悦。保罗接着讲，为主而活不但要在知识上面知道它的意义，不但在情感上面愿意付出代价，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要活出为主而活的生命，也就是在我们的意志上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们，是一个意志，你跟我需要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就是说我们肯为主而活，肯付上这个代价，情愿付上这个代价。但是你跟我的意志里面定义我们要为主而活。第一节讲，所以弟兄们，保罗在这边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讲因信称义之后当如何生活呢？如何过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呢？那这边呢，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跟之后的几节我们看得出来。那这里面十一节里面有一节，十一节有一节呢，为主而活的生活呢是什么样的生活？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讲，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心里火热，心里火热，这边讲到让灵火要焚烧，在我心里面焚烧，灵火焚烧是我意志上愿意让灵火继续不断在我心里面焚烧，而不让它熄灭。那这个呢，我们专门有一个题 会讲，那但是我们讲这是一种生活的形态，因为为活那服侍主的生活的形态。那第二方面，那我们看到是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不要效法世界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不要效法世界的生活形态。第三方面，让你跟我看到，我们要过一个查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十二章第二节里面，我们常常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认识神，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我们的目的。J.R. Packer 讲过这句话，他讲我们蒙召要在生活上活出神口中的每一句话，神所启示的旨意就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生命中主要的责任。那我再重复一下 J.R. Packer 在简明神学里面讲的这句话，他讲我们蒙召要在生活上活出神口中的每一句话，神所启示的旨意就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生命中主要的责任。我们生命中主要的责任就是活出神口中所讲的话，也就是说行出神的旨意来。加尔文这位神学家，我今天用他的例子来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个，包括我自己。那我有一次发现呢，加尔文呢有一个图章，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的时候，写什么东西的时候盖一个这个图章。那这个图章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图章的图画的时候，这个图章呢是他自己手画的，我想是。这个图章呢是他是一只手，只有一只手，一只手捧了一颗心。这个手的中间呢，他画了一颗心。那这个心呢，那他画的这个样子看得出来是一个佛腾的心。所以他这个图章是一只手捧了一个佛腾的心，一个讷心，心里火讷服侍主，那个火讷的心手捧了。然后呢，图章外面刻了几个字，那刻的这字是什么呢？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敏捷的、忠诚的，在神的工作之中，也就是说行在神的旨意中间，很敏锐的、很敏捷的在做，而且是忠诚的在神的旨意中间工作。手里捧了这个心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出为主所有的侍奉我都愿意牺牲自己去做。他常常提醒自己，我想也帮助朋友，所以他写的信上就盖这么一个章，让人家看到他随时随地用一只手捧着他的一颗心，这颗心是佛腾的心，这颗心他手捧着这颗心要献给主，而且用字表明说他愿意敏捷的，而且呢忠诚的在神的旨意中间工作。弟兄姐妹，这代表了这个人。加尔文55岁不到就死了，临死之前的时候他一直一连串一直在得生病，年轻一直生病。那常常在改他一生的一个著作，就是 Institute 的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信仰那本书。那他一直在改一直在改，那人家讲你病的要已经病入膏肓了，快要见主了，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他讲如果主今天晚上来的话，你要他看到我在那里偷懒吗？所以他做工作是工作到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主把他接去了，为主而活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过为主而活的生活？保罗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位基督徒当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愿意付上代价，而且要活出凭着意志神的恩典活出顺服的生活。这就是将每日的生活 成为属灵的一个行动，不效法世界，而行在神的旨意中间，在知情意三方面全部都参与，来过一个侍奉主荣耀神的一个生活。基督徒应当为主而活，以顺服的生命来敬拜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蒙神喜悦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你跟我的生命是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是一个馨香的一个祭，是一个活祭，能够献给神。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的这一位校长，这位校长叫威廉卡伯特森。这位校长呢，当人家问他的时候说，你为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啊，到底祷告什么东西？问这位穆迪神学院的院长啊，你为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到底祷告什么？他毫不犹豫的，他讲，我为自己祷告是祷告一件事情，特别一件事情，常常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这一生结束的好，用英文来讲，我这一生可以 end well， 结束的好。1971年11月16号，他在芝加哥的病房中间，那病很危险，癌症。他向他的一个室友，是一个芝加哥的一个警察，也就是隔壁一个床的一个病人，芝加哥的警察。那他用了他最喜欢的一节经句跟他传福音，启示录19章第6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他用这一节经节在上午的时候跟这个芝加哥的警察，他的一个同房间的病人传完了福音。当天晚上11点半，卡伯特森牧师呢就被主接去了，口中啊一面说一句话，神啊神啊，是的，用英文讲就是 Yes Yes God。给别人的印象是好像神在呼召他，呼召他回去，所以他讲是的是的，神啊。卡伯特森的一生是为主而活，他好像一个馨香的祭一样，一个活祭，到了最后的那一天仍然盼望了，仍然赞美神，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用这个信息跟别人传福音。当他做完了这个工作，当天的晚上神把他接去了，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奉献了给神，蒙神的悦纳。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你为自己的祷告？求平安，求顺利，求福分，还是说愿我的一生能够至死忠心，为主而活？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为你赐给我们的大慈悲、大怜悯献上感谢，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了新的生命。今天当我们思想如何为你而活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主而活的意义，求你让我们能够甘心付出为主而活的代价，求你给我们意志，能够依靠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主而活，让我们的一生能够结束的好，好像一个馨香的祭，能够成为一个祭献给你，直到天庭蒙你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上的节目是由根新传道会制作。